天涯寻法，长城清韵，过了两天，大家一起向雁门关方向前行。当走到雁门关附近的时候，遇到一伙特别的强盗，为首的是姐弟两个。虽然从穿着上来看是武林人打扮，但衣着似乎华贵了一些。大家正奇怪地看着他们时，这群强盗把大家围了起来，各拿利刃，但眼神却不凶恶。为首的女强盗朗声道：
我要你们跟我一起去嘉峪关，如果你们去，我就给你们提供银两，如果不去，就地杀死。
就在女强盗说的时候，她的弟弟一挥手，有几个人拿出很多银两放在地上，还有一些吃的。聪儿和女护法以及老道姑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。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，强盗都是杀人不眨眼的，哪有成全别人还给钱和护送呢？小龙子说：
你们要我们陪着去嘉峪关干什么呀？
女强盗说：
曾经有一位老者告诉我们，在嘉峪关有一位特别的人在等着我们，但我们是强盗，人家不能见，只有遇到一群人，其中有道姑和小孩的，才能一起去。不知你们去向何方？如果不是去嘉峪关，那这里就是你们的坟场。
说完，他竟然笑出声来。正这么说着，从雁门关走出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，见到聪儿说：
弟妹，忘记哥哥了吗？
一下子把聪儿弄懵了。此时盲眼男孩走上前去，紧紧抓住鹤发童颜的老者的手，泣不成声。大家又懵了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鹤发童颜老者说：
我这个样子是变化出来的，为了表现我曾经是在历史上驻守边关的人。盲眼男孩和聪儿都曾经是我那世的亲人，聪儿是辽国人，虽然是敌国，但因缘所致，那一生和我的弟弟是夫妻。
这下子大家才明白。不一会儿，鹤发童颜的老者话锋一转：
你们看这关口，觉得它很重要，其实在另外的境界中，它也是一条通道或桥梁，是主流神传文化与辅助文化之间沟通的纽带，山海关也是如此。你们想过吗？为什么当年杨六郎在这里驻守，而不是在别处？这里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，因为北岳恒山在这里。恒山从表面上看是永恒的意思。那两位看似强盗的姐弟俩，原来是这里一个大户人家的孩子，姐姐叫雅玉，弟弟叫雅亮。后来这里不太平，他俩召集一些人为他们看家护院，后来还开了镖局。再后来因为一些缘故，镖局不干了，但这些弟兄们都很好，姐弟俩就把他们当作乡兵乡勇，为这附近的人们防止强盗与贼寇的侵扰。
聪儿不解地问：那他们怎么自己当起了贼寇了呢？雅玉走上前来一笑：
哪有贼人给你们钱的？
事情说开了，大家都很欢喜。他们在这附近拜会了五台山文殊院，对修炼有了一些认识。会合后的这一群人本来想直接去嘉峪关，怎奈在途中又出现点差错，导致耽搁了六七年。 当他们走到今天陕西定边的时候，他们一行人中不知怎的都出现身体不舒服的状态，连小龙子都出现了。这下子让聪儿和雅玉他们有些不知所措，因为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。后来他们找来郎中，虽然当时能治好，但过后又犯了，反复这样。反正也走不了了，索性大家就在这里安心休养。过了一个来月还是这样。有一天盲眼男孩说，
你们还记得那位救人永运师以及田叔的老者在临别的时候说的话吗？
大家说记得。经过盲眼男孩这样一提醒，大家一起说，
我们现在有难，你在哪里？赶快出来帮帮我们吧。
连声说了好几遍也没有见到老者出现。后来老道姑说，
也许是神看我们能否有坚定的意志去嘉峪关寻法。
经过他这样一提醒，雅亮若有所思地说，
也许我们遇到的一切事情都是一种修行，既然那位老者也没有说什么时候到嘉峪关，那我们本着去那里的心不变，而在这里借此机会提升自己的身心，不也挺好的吗？而且我和雅玉以及聪儿还都会武功。
说完转身对盲眼男孩说，
你也可以把那位要饭的老爷爷传给你的绝活交给大家呀。
盲眼男孩说，
我那个就是防身，不能修行，而且不能外传。
在后来的日子里，雅玉、雅亮及聪儿都把自己的功夫交给不会武功的人了。这些人虽然学了武功，身体有所强健，但在某一时刻他们身体还是不舒服。就这样一点点勉强地走到金昌和武威之间，这一次他们又全体病倒了，有的病得还很严重。有一天小龙子突然对大家说，
我听过父王说，在武威向南有一段汉朝时期修筑，后来在大明时重新加固的一段长城，目前守护这段长城的是天上一位佛陀的护法，这位护法本事非常的大，要不我们去那一段长城看看。
听他这样一说，大家来了精神。经过打听，那段长城距离这里还真不算很远，于是雇上车辆，拖着虚弱的身体来到了那段长城边上。那天晚上明月当空，晚风习习，有些凉意，大家都感觉到那份勇气与毅力都已经用尽。雅亮见此状况，用虚弱的声音开玩笑地说，
就算我们今生葬身于此，我想我们最起码都不会后悔的。
大家闻听都表示同意。第二天一早起来，老道姑说，
昨晚我梦见任勇了，他好像还是那种威武的样子，让我和聪儿以及大家保重，再坚持三五天就会有人来救我们。
听老道姑这样一说，运师也说，
昨晚我梦见恩人任勇过来看望我和田叔，告诉我们这一难是我们从前欠神的，他也没说得很具体，让我们再坚持一下，难就过去了。
大家闻听都更加坚定，继续去嘉峪关寻找创世主。五天的光景对于他们来说真的很难熬。在第五天的晚上，盲眼男孩问大家，
如果在我们一行人临终之际还无人相救，我问问大家后不后悔。
没等大家回答，他问聪儿，
今生与大家一起一路风雨一路同行，也许耗尽了你的青春，什么也得不到，你后悔不？
聪儿连想都没有想说，
我下山的时候师父就让我完成一件大事，想来就是此事，今生即使无法到嘉峪关寻找创世主，
那我也无悔无怨。
说完，聪儿用尽生平最后的力气，将手中的宝剑插在了地上，以示决心。大家都被聪儿的勇气与决心所感动。女护法也跟着说，今生我等即便葬身于此，也绝不后悔。他们的声音都不是很大，但却穿越了层层苍宇，众神都为之感佩。第六天一早，大家刚刚醒来，就见到一位老乞丐带着几个穿着各种衣服的人从远处走来。走到近前，盲眼男孩首先看到那位他小时候教他口诀的要饭的老爷爷。从而看到了自己的师父，还有几位世外高人。大家见到这些高人来此都非常高兴，觉得自己肯定有救了。聪儿的师父看到大家也非常高兴，从葫芦里倒出一些药水分给大家。其他几位高人找来让他们快速补充身体的食物和药物，老乞丐教给大家怎样避免外邪侵扰的口诀。这样过了五六天，大家的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。聪儿的师父把小龙子和大家叫到近前说，
你们认识的两个人要来了，我们在这里恭迎他们。
过了一会儿，一位护法天神从天而降，只见他把手一伸，一大段的城墙都出现在他的手中，而且影像是从刚建造时开始，以快镜头的方式展现。只听护法神说，
我就是小龙子说的那段长城的护法，因为此段长城是从汉代开始建造，所以我从建造的时候开始给你们展现，直到今天的漫长时光中的前尘往事，目的是让你们更深刻地理解长城在中华文化历史上的内涵。
正说到此处，先前在虎山长城救过任勇与运师和田叔的老者出现了。这位老者此时是一身外族富商员外的打扮，大家一看都有些责怪老者当初说话不算数。聪儿的师父看出大家的心思，就说，
我和那几位世外高人，包括这位管理此段长城的护法，都是这位老者召集来的。
这时老道姑上下打量老者，严肃地说，
快说，你究竟是什么来路？
老者一笑，
真实的来路就等你们到嘉峪关的时候，我当着我两位女儿的面跟你们说。
盲眼男孩说，
那我们路上遇到的这些磨难的因由现在可以说吗？
老者说，
到了嘉峪关附近自然会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启程吧。
老者和聪儿的师父都说在嘉峪关等他们，就先走了。他们一行人风餐露宿，沿着长城奔向嘉峪关而去。